好，弟兄姊妹平安。先让我们一起来翻到创世纪第32章、33章。创世纪32、33两章，今天我们经文比较多，来我念单书节，弟兄姊妹念双书节，我们一起把这两段经文念完。创世纪32章第一节，雅各仍旧行路，神的使者遇见他。
雅各看见他就说：“这是神的居民，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马哈念。”
雅各打发人先往西尔地去，就是以东地，见他哥哥以扫。我有牛驴羊群仆辈，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为要在你眼前蒙恩。
说打发人不要雅各满足，说我们到
雅各就甚惧怕，而且愁烦，便把那与他同在的人口和羊群、牛群、骆驼分作两队，
说：“你要在我们三队内，剩下的在两队
外。”雅各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以撒的神啊，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
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岂能有你如同来天的杀，或者
当夜雅各在那里住宿，就从他所有的物中拿出礼物，要送给他哥哥以扫。奶崽子的骆驼30只，各带着崽子，母牛40只，公牛10只，母驴20匹，驴驹10匹。
每年各放一驴，交在工人手下，就对工人说：“你们要在我前头过去，使田地相连的有一片地方。”
又吩咐进先走的说：“我哥哥以扫遇见你的时候，问你说你是哪家的人，要往哪里去？你前头这些是谁的？”
就说：“是你主人雅各的，是从月头
又吩咐第二、第三和一切赶群畜的人说：“你们遇见以扫的时候，也要这样对他说。”
并且你们要说：“你们两个在我们后边，你两个这里说，我们就站在前面的礼物解他的恨，然后在这里上面，或者他不骂我。”
于是礼物先过去了。那夜雅各在队中住宿。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
只剩下两个一人，有一个人在和他社交，直到黎明。
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睡觉摔跤的时候就扭了。
那人说：“我也比你了，不如我这样了。”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易去。”
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
那人说：“你的名叫雅各，
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
雅各对那地方起名叫祝福，一个
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比诺以勒，他的大腿就瘸了。雅各举目观看，见以扫来了，后头跟着400人，他就把孩子分开交给利亚、拉结和两个使女，
并且要两个使女把他俩孩子在前头，利亚的孩子在后头，那老女的约瑟的前头。
他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一连七次俯伏在地，才就近他哥哥。
以扫跑来的天上了，家乡报告主，又他的哥家乡他的亲人，两人就能救活了。
以扫举目看见妇人孩子，就说，这些和你同行的是谁呢？雅各说，这些孩子是神施恩给你仆人的。
于是两个子女和他们的孩子全都下拜，
利亚和他的孩子也前来下拜，随后约瑟和拉比也前来下拜。
以扫说，我所遇见的这些民族是什么意思呢？雅各说，将要在我主面前蒙恩的。
以扫说，兄弟啊，我的已经够了，你的能就能归你吧。
雅各说，不然我若在你面前蒙恩，就用你从我手里收下这礼物，因为我见了你的
求你收下我带给你的礼物，因为神恩待我，使我充足。雅各再三的求他，他才收下了。
以扫说，我们从你面前走，我在你前头走。
雅各对他说，我主子的孩子们年幼娇嫩，牛羊也正在乳养的时候，我只追赶一天，这群畜都必死了。
求我主在仆人前头走，我要量他在我面前行，我要在你的量慢慢前行，直到12点我在那里。
以扫说，容我把谁跟随我的人留几个在你这里。雅各说，何必呢？只要在我主眼前蒙恩就是了。
于是以扫当日起行，往西尔去了。
雅各就往苏格去，在那里为自己盖造房屋，又为牲畜搭棚，因此那地方叫苏格。
雅各从巴勒斯坦亚拿回来的时候，已经安然无恙的站在自己的地前进城，在城中支大帐篷，
就用100块银子向世间的父亲哈莫的子孙买了支帐篷的那块地，
在那里做了一座台，
好，感谢主，我们读了这两段圣经。好，现在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的恩典够我们用。虽然我们都是愚昧的、愚笨的，但是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你必将会将你自己的话语解开，让我们经着你的话语的帮助。求你也特别赐给孩子有恩典，能够将你的话语讲解清楚，保守我们下面这段时间，一切都在你的恩典之中。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我们刚才念了两段经文，这两项经文呢，其实主要是讲了一件事，就是雅各和以扫分别了20年以后又见面了。当然在经文中穿插了32章的22到32节，这11节经文，这11节经文呢是讲雅各和神的使者摔跤，似乎和雅各和以扫见面没有多大关系。所以说呢，我当时我跟恒江说，我讲的经文是32章1节到21节，然后是33章的1节到最后20节。但是我再仔细一看，这些经文还是和他们见面有关，要不然神怎么会把这件事穿插在这雅各和以扫见面这整个一个完整的经文当中呢？ 所以说呢，我今天呢还是要讲这两章经文，但是呢，这十七经文呢，毕竟它有一个独立的完整的那个故事，所以说这十七经文呢，也有它自己本身要告诉我们的属灵的信息。当然，这个我会在下一次讲到，再分享这十七经文。现在呢，我们来看这两章经文，雅各和以扫见面，神要告诉我们什么？所以说我第一点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上帝的信实和看顾。我们知道，我们前面已经讲过，雅各骗去了长子的名分，以扫非常的气愤，要杀害他。后来利百加就给雅各出了个主意，说你往哈兰去，往我哥哥拉班那里去。于是呢，雅各就逃跑了。我们记得雅各跑了一天，到了晚上，他没有跑出迦南地，对不对？他只跑到了迦南地的路斯，他在那里睡觉，看到天开了，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并且呢，他看到耶和华站在梯子的以上。但耶和华对雅各说，应许雅各说，你所躺卧之地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也要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也应许雅各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我们很清楚的知道，雅各离开迦南地的时候，神已经应许他，你去我仍祝福你，你仍然我还要保守你回到这个地，因为这地我已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了。雅各因在那地方遇见了上帝，就将那个地方改名叫伯特利。这件事呢，记在创世纪28章11到15节。当然我们也记得雅各的母亲利百加在雅各逃往他哥哥拉班那里的时候，也对雅各说过话，对不对？他对雅各说什么呢？说你先同拉班住一些日子，只等到你哥哥呢怒气消了，我便打发人把你从那里带回来，对不对？神又对雅各有应许，他的母亲利百加对雅各也有应许。现在雅各要回来了，20年以后，只是他没有听到母亲的消息。利百加说那话的时候，他当然有这个心，对不对？他最疼雅各，他希望雅各不离开他。当然，然而我们也看到利百加没有这个能力。虽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利百加是什么时候去世的，但是我们从整个圣经来看，雅各20年回来的时候，利百加已经不在世上。所以说，人想做的事情，却没有能力去做。利百加想，我当以扫消气的时候，我就把你带回来。其实利百加太想他儿子了，对不对？但是他自己都没等到。所以说，我们真的看到，我们人真的太有限。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很无奈，碰到很多事情我们哎呀没办法，只能这样。因为什么？我们想让它更好，但是我们没有能力，这就是人的有限。但是我们看到利百加当时跟雅各答应了，跟那个雅各答应的好好的，对不对？那时候利百加说还是比较身强力壮，我们也是在我们身强力壮年轻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什么事都能办到，没有一件事我办不到的，就是不能承认我们自己的渺小，不能承认我们自己的有限。我们从利百加身上我们也看到这一点。所以说，我们认识上帝的人，我们经常看圣经就要想到我们太有限了，我们唯有依靠上帝。然而我们看上帝对雅各的应许呢，到了创世纪31章第3节的时候得到了应验。耶和华对雅各说，你要回到你祖你父之地， 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来到了创世纪三十二章一到二节，圣经这么说，雅各仍旧行路，神的使者遇见他，雅各看见他就说，这是神的军兵。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一件什么事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就是与他同在。神所说的没有不能成就的。神说我与你同在，当雅各来到还没到迦南地呢，快靠近迦南地到雅各渡口的时候，就看到了神的军兵在他前面。当然他只是在这时候看到，不等于他没有看到的时候神没有与他同在。这点我们知道，有很多时候神与我们同在我们都看不见，我们都不知道，但是神确实与我们同在，只是这时候神让他看到了神与他同在。真的我们看到只有上帝的信实是真真实实的信实，因为上帝的信实是以他自己的能力为冠冕的。上帝有能力，我们能想信实，我们说出来话我们却做不到，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上帝的能力，他所说的他必能成就，必能做到。所以说上帝的信实是永远不会落空的。因此大卫也在他诗篇中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大卫是属神的，他很清楚的，靠车靠马都不行，唯有耶和华的名是我，是大卫不能羞愧。我们今天我们是信主的人，我们也要有这样思想，靠任何人你都靠不住，别人对你承诺的再好，到时候不是说他不想帮你，是他没有能力帮你。别人对你应许的再好，不是他不想给你，是他没能力给你。所以说我们唯有信靠耶和华的名，相信神的应许，才是真正的有把握的信实的。所以说雅各依靠耶和华的名，你看我们看到雅各一生也是很坎坷的，对不对？给拉班给母舅打工打了20年，他这么骗他，甚至现在回到迦南，要回到迦南地又害怕他哥哥，很多很坎坷的事。但是雅各还是一身亨通，他到最后老年的时候他还亨通。迦南地这么大的饥荒，神预备他的儿子先到埃及去，对不对？他一身亨通，因为他依靠耶和华的名，不靠人的名。所以说雅各在不管他是在顺境也好，在逆境也好，他都能够安然度过。所以说我们真的，我们信主我们认识神的人真的要看到这一点，唯有神的名是我们可依靠的，唯有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离开这个所有的都是虚空的虚空。好，我们继续往下看。雅各回到迦南地，他最惧怕的就是以扫。虽然我们知道雅各离开以扫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只是以扫，那以扫是什么？以打猎为生的，对不对？他是专门打猎的。我们知道打猎的人是什么？性格比较野，真的。那时候我在病房的时候，有一个专门打猎队的，他就说：“那你打猎，你说你危险，真危险，说不定你就死在上面。”他说他有一次打猎打熊。开枪没打死，熊过来了，他往前跑，蹦穿在树上捉没熊。他说他也不管了，急急急往后开枪，那一枪把熊打死了，要不然他就没命了，你知道吗？所以说打猎的人就是比较野，他不野他不狠他就死，就像打仗一样。所以说以扫是打猎的，他性格就决定他性格比较野，他喜欢打猎，因为他性格是这样的性格。我们也知道打猎的人比较 彪悍，比较有力气，哪一个瘦瘦小的人，很瘦小，跑也跑不快，跳也跳不高，爬也爬不上的人，说我喜欢打猎，这不可能的。这样几个人呢，他不会说我喜欢打猎，那他是玩命，对不对？一旦比较壮、比较野的人，他说我喜欢打猎，是很可能。所以说，虽然雅各离开以扫这么长时间，但是以扫那种野、那种彪悍的形象在雅各脑子里还是抹不去，他还是害怕，是吧？他当初就是为了逃避以扫杀害，才逃到母舅拉班那里。现在呢，他要回来了，回来他利百加又不在了，他必须自己面对面对着以扫。所以雅各是胆战心惊。雅各虽然害怕，但是他也是雅各是个比较有智慧的人。所以圣经第三节说，雅各打发人先往西尔地去，就是以东地见他哥哥以扫去了。其实我们一听就明白了雅各的企图，对不对？先派人去看他以扫的口气怎么样，是不是还很恨我，还是怎么样，还有个准备，对不对？结果呢，打探的人是回来了，回来没有带来什么好消息，说他们啊去到那里，以扫正带着400人往正迎着他来了。这一下以扫就害怕了。所以说以扫在雅各打发的人还没到的时候，以扫已经准备出发了，是吧？所以说到打听的人回来跟雅各一说，你哥哥以扫已经带了400人迎着你来了，雅各就害怕了。400个人，我们知道不是小数嘛，对不对？我们知道当年亚伯拉罕带着多少人把北方的四王打败了？318人，318人就把四王打败了。现在以扫带着400人来，你说雅各不害怕，不害怕是不正常的，害怕才是有道理，对不对？所以说雅各就很害怕。32章第9到12节是雅各对上帝的祷告。我们在这个祷告中看到雅各祷告的开始和祷告的结束都是提到上帝的应许。祷告的开始第9节，雅各说，神啊，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后代你。到了第12节，雅各人就说，你曾说，我必定后代你，使你的后裔如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我们看到雅各祷告什么？抓住上帝的话，他知道唯有上帝的话是可靠的，比看上帝只说说，上帝所说的比我们所行的都可靠。所以雅各就死劲抓住上帝的话，让他心他是坚信上帝的话不会落空。但是我们看到雅各祷告和我们不一样，我们有时也会抓住上帝的话，我们抓的上帝的话是死缠烂打，上帝你说了一定要成就，你凭什么不成就，对不对？好像上帝欠我们似的。但雅各祷告虽然提到上帝的话，但雅各认识上帝，他绝不会说这样的话，对不对？你看我们看第11节，雅各怎么说，你像仆人所指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是拿到上过这些大事，如今我成了两罪。所以说雅各知道，虽然上帝是应许我了，上帝说话没错是应许我了，但是不等于上帝应许我就是我应该得的，对不对？我们祷告就是上帝应许我了就是我应该得的，你神答应了，你答应不能耍了。雅各就说，上帝是应许我了，但是这不是我配得的，我还是不配得。但是上帝是信实的，你既然答应了我不配得，你还会给我，对不对？这是两个概念。所以说我们要看到上雅各真的是比较认识上帝的人，他知道上帝 一点点也没有欠他。上帝愿意自己遵守应许，上帝愿意被自己所应许的约束，完全属于他的慈爱和恩典。雅各不配得，我们配得吗？据说我们也不配得。上帝应许很多，在圣经中有很多上帝对我们属他的儿女的应许，不是说啊、哦，你看上帝应许我了，你必须给我，不是，我们不配得，但是上帝的应许，我们要怀着一颗谦卑柔和的心，怀着一个感恩的心来祷告，来到上帝面前，将上帝的话沉浸在上帝面前，而不是怀着一个我就是这样，我是你的儿子，你必要看我，你不看我不行，那这个根本不是上帝儿子应该有的态度，也是不论是神人不论是神的人的一种态度。所以我们看到雅各就是一个认识神认识上帝的人。我们看雅各祷告完了以后，上帝对他有什么回应啊？上帝对他的回应就是我本来要扔掉的，现在必须再讲的这32章的22节到32节这段经文，上帝的回应就是差遣一个使者和他摔跤，这是上帝的回应。这段经文为什么呢？你看在这两章当中，上帝圣经特意把这段插在这里面，一定有什么意思。在雅各和以扫见面的之前，上帝差一个人，我们要看到24节是有人跟雅各摔跤，不是雅各和人摔跤，是那个人拽着雅各摔跤，是上帝的使者主动的。而且呢，我们知道上帝跟他摔跤怎么会摔败啊？神这么大力气怎么摔败呢？不可能的。但是神就是败给他，为什么？关键的问题，上帝雅各祷告以后，上帝给他摔跤，要让雅各经历一件什么事呢？就是28节那个人对雅各说的话的这件事，要让雅各经历。那个人说28节，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为什么要这样？让雅各有信心，雅各你不用害怕以扫，你与神与人较力你都得胜了，你还害怕以扫吗？你还用惧怕吗？对不对？这是给雅各一个信心，一个我是神的人，我和神和人摔跤我都赢了，我还害怕什么？对不对？这个很重要。所以说我们看到神做事有时候不是凭我们想象的，我们想神应该这么做，神就不这么做，对不对？你看雅各祷告完了，神垂听雅各祷告，没大事，派个使者和他摔跤，摔完跤鼓励他一番，你和神和人摔跤你都得胜了。那雅各心里你说他心里多壮胆啊，对不对？你说100句话都没用，你只要经历，每一个人只要经历过一件这样的事，你和神摔跤赢了，你只要不摔跤，你可以世界上任何人都不怕了，我和神摔跤都赢了，我还怕谁？对不对？但是这位雅各不会骄傲，用这种方法去知道，可我们如果要和神摔跤摔完了，我们不知道上哪去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神知道我们的有限，所以说神那里到雅各祷告完了，神和他派个使者和他摔跤，使雅各坚固他的信心，就说你不是一般的，你是神的儿女，你是有能力面对一切的啊。好，这是我们看到，我们真的看到神对雅各的保守。下面我们分享第二点，人当尽的本分，也就是说人应该尽的责任。我们已经讲过了上帝对雅各的眷顾啊，看我们真的前面讲过，神看顾，真的看顾雅各，而且雅各回迦南地是上帝明显的话临到他，对不对？不是我们那种的话临到，因为是上帝亲口跟他说的，对不对？这是明太明显了。 31章第三节，耶和华对雅各说，你要回你主你父之地，到你亲属那里，我必与你同在。我们也看到雅各在祷告中也提到上帝应许，为全体的雅各两次祷告提到说，上帝曾对他说，我必定厚待你。我们可以这么说，雅各是奉上帝之命回到迦南地去了，对不对？并且上帝也应许雅各要厚待他。既然这样，既然是上帝的应许，既然上帝让他回迦南地，雅各就应该刚强壮胆，大大方方向迦南地走，对不对？而圣经记载的却不是这样，对不对？他非常惧怕，处处小心，随时设法怕以扫杀害他。我们特别看到，当雅各打发人到以扫那里去，打发去的人回来以后，雅各听说以扫带着400人来迎接他，就甚惧怕。甚惧怕以后他怎么样？他不没有光害怕，就吓得蹲在那，不是，他就把他从哈兰带来的人，牛群、羊群、骆驼分作两队。为什么分作两队啊？哎，我第一队过去了，以扫一旦要杀我，那一队人就是嘛，撒腿就跑，至少活一半嘛，对不对？这是雅各的想法，要不然我人全部在这里，一包围一杀，我全死了。所以说他分作两队，雅各也有小聪明，对不对？我打不过你，我还不会跑嘛，所以说他预备有跑的一队，当然了，像拉杰这样的肯定是后队，对不对？然后他安排好了以后，他就到上帝面前祷告，就是我前面分享的，他的祷告是12节到19节到12节是他的祷告，对不对？祷告以后，我在上面讲，就是说祷告以后神没有反应，没回应，只是到后来派天使和他摔跤。但是雅各祷告以后，按我们属灵的经验来说，祷告以后我们应该什么？心刚强起来了，对不对？我们祷告以后我们应该不害怕了，对不对？这是我们经常说的啊，我祷告的时候很多见证都是这样的见证。但是雅各好像不是啊，雅各的属灵生命好像没有我们现在的人更加属灵，对不对？雅各祷告以后做什么？雅各祷告以后当夜就把他所带来的物，然后呢拿出一部分当礼物送给以扫。我们看他送给以扫的礼物，他送给以扫的礼物真不少，母山羊200只，公山羊20只，母绵羊200只，公绵羊20只，30只骆驼，并且都带着崽子，因此至少有60只骆驼，对不对？然后呢，母牛40只，公牛10只，母驴20匹，驴驹10匹。哇，这么多牲口，说了哇，现在美国一个小牧场也就这么多牲口，你像一般家庭的小牧场，这么多牲口就不少了，对不对？这么多的礼物，而且雅各怎么样？讲这个礼物分成5顿，每一样礼物1顿。山羊啊，一对，200只山羊，200只母山羊，20只公山羊一对，200只母绵羊，20只母山羊公山羊一对，对不对？分成5对，然后呢，每对之间全间隔开距离，然后呢，对第一对说，你碰到以扫，你就说，这是你仆人雅各的，是送给我主以撒的礼物啊！这是你仆人雅各的，是送给我主以扫的礼物。他自己在我后面，每一队人啊，碰到以扫都说这样的话。这雅各为什么要让以扫留下深刻印象？对这句话，要以扫有深刻体会，对不对？我是你的仆人，你是我的主人。 对不对？这雅各雅各的，他想呢，目的很明确，我要接着这些礼物一批一批的过去，解除以扫对他的恨，然后见面的时候呢，以扫就能容纳他了。最后他们相遇的时候，雅各看到以扫后面跟着400个人来，他就将孩子分别交给了他们自己的母亲，也就是说两个使女各人带着孩子，利亚带着孩子，然后那个拉结也带着自己的孩子，并且他特地圣经特地说把拉结放在最后。这真的雅各太拉结了，所以说把拉结放在最后，以防不测，一旦有事拉结还可以跑。雅各安排好以后，自己按照当时东方人的礼节，就是说一连七次，这是东方人的礼节。的确就是说，因为以扫毕竟是长子嘛，其实虽然雅各骗去了长子的名分，但是在人里面，在神面前，雅各已经变成了长子，在神人里面，以扫毕竟还是长子，对不对？所以说呢，作为长子来说，东方人的礼节就是雅各一连七次匍匐在他地上，来到以扫跟前，以扫也跑来迎接他，两个亲兄弟抱在一起亲嘴就哭了，两个兄弟重归于好。现在我要让大家思考一个问题，起初以扫带着400人来迎接雅各，圣经中没有提以扫所带的人是什么，他的妻子啊，妾啊，还是孩子啊，也就是说是没有说是雅各的什么侄子啊，对，全400个人，可以说一大齐的400个人，没有什么特殊别的人，带400个人来迎接雅各，带这么多人来，来干什么？来欢迎雅各。如果说欢迎的话，比如说我们要出去欢迎一个人，就要带着自己的孩子，对，不会带着仆人，对不对？你至少带着孩子带着妻子去欢迎，对别人尊重嘛，对不对？不会哇，带着400个仆人，自己家里面应该也没有。所以说我们看到以扫当初是根本不怀好意的，这是肯定的，这不需要400人。第二，你不需自己亲属亲戚亲属一个也没来，对不对？只是结果呢，却没有照着以扫的意愿成就，他们兄弟呢和好了，没有打仗，和好了。现在问题就是说，是什么原因使他们和好的？是不是雅各的礼物？雅各送5批礼物，这么多，一个小牧场全送去了。不是啊，以扫回答了，以扫兄弟啊，我已经够了，你再冷就归给你吧。以扫根本不在乎这些礼物，对不对？显然不是礼物，对不对？要在乎礼物，以扫就不会说这样的话，我已经够了，你这些东西太少了，不在我这里，不是大头，是小头，是一点点，所以说以扫不在乎。所以说别人不在乎的东西肯定没有作用，对不对？你在国内可能送礼的都知道，你送礼一定要送到别人在乎啊，你这个礼才有用。你说你给你出2颗烟，你送礼送的不在乎，别人就说你根本没用，对不对？你所以说不在乎个礼物。那么是不是雅各预备好了呢？啊，我把人分成2队，然后一队在前面，一队在后面啊。以扫一看，哇，雅各这么有计谋，就害怕了，没敢打。不会，因为雅各的所有预备什么，不是打仗的预备，全是逃跑的预备啊！我怎么逃跑？不死人，这个预备对于一个要进攻的人来说，你这种预备没用，你别人越看到你这样预备，别人越敢打你，对不对？你都预备逃跑了，我不打你啊，对不对？所以说也不是，那么我们只能说是神做的，神改变了以扫，是以扫 和雅各和好，是神的看顾改变了雅以扫起初的企图，所以说他们和好了，是神保守雅各，看顾雅各，完全是神的恩典。这样看来，以扫所做的一切都毫无意义了。既然是神的看顾，你做这么多，你费这么多心思，还又送礼物，又把人分开，是不是就没有意义了呢？当然不是这样，也不能这么说。雅各所做的是他应当尽的本分，我们要知道雅各所做的是应当尽的本分。上帝既然赐给他治理，既然赐给他智慧，他就应该做自己要做的，也是做自己能够做的。如果雅各因为上帝啊应许我回迦南地，我就不做了，我什么事情也不做，那是什么？那是雅各试探上帝。也就是说，雅各如果什么也不做，就是说，就是试探上帝，看神你自己来做，看你的应许能不能兑现，对不对？看神你有没有能力让以扫不杀我，让我回到迦南地，让我的后裔像尘沙一样多，就是试探神，对不对？其实我们今天有些基督徒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啊，神你应许我了啊，神你说预定了啊，什么啊，我就不用做了，对不对？这是我们经常会有的想法，其实这个想法是非常危险的啊，这绝对不是一个讨神喜悦的想法。一个真正认识上帝的人不应该有这样的思想。神是有他的作为，神有他的属性，神有他的安排，但是我们人按照神所赐给我们的智慧、知识、理性，我们要做我们该做的。我们做的有没有作用？很多时候没有作用，没有果效。就像雅各一样，雅各所做的，我前面已经分析了，雅各送的礼物有没有用啊？在以扫看来，哎呀，你这些东西，不起眼，我都不在乎，我都有了，还是归你自己吧，对不对？雅各所安排的那个分成两队，然后怎么样走，有没有作用啊？没作用，没用，这对以扫来说都是没作用。但是你还得做，因为神没有直接显明他改变以扫的心态。我们回忆一下，拉班来追雅各的时候，对不对？我们前面讲过，拉班雅各跑了，拉班追雅各，拉班是什么？气势汹汹，对不对？出发兴师问罪，追上雅各要兴师问罪。但是拉班后来没这么做，为什么？他做了个梦，做了梦，神跟他说了，你要小心，你不能在雅各面前说好说歹。神说这么句话，把拉班吓得碰到雅各，虽然也是百般挑剔啊，哎，找这个找那个，对不对？因为他的神像没有了，他也百般挑剔，但是他绝不对雅各做过分的事，你知道吗？他不敢不假米，你知道吗？所以说这是神对拉班做的，但神没有对以扫这么做，对不对？我们就不能说啊，你既然对拉班这么做了，你对以扫也这么做了，神我就不管了，我全交给你了。神既然没做，雅各就要尽他的责任。雅各尽了他自己的本分，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也是他能够做的。虽然雅各所做的事情不能改变以扫任何作用，改变以扫的企图没有任何作用，但是他坐在上帝的心意当中啊，对不对？当他行在神的心意当中，他做事蒙上帝的看重，上帝就让这些没有作用的事情变成了有作用，让这些没有能力的事情变成了有能力。哎呀，以扫就改变了，对不对？ 这个没能力，没能力，当你说我让他有能力，他就有能力，对不对？你说没作用，没果效，上帝说我让他有效果就有果效，但是你的做，你做完了，你说上帝啊，我放在你手里，我只有这点本事了，我全做了。上帝会说啊，你做的很好，你做的合我心意，我让你所做的都成就，就按照你的心意成就，可以吗？可以，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不要试探上帝，我们要做我们自己该做的，成就在于上帝。但是我们不能说成就在上帝我就不做了，那不行。你做，我们做我们的，做完了，我们把我们的本事，把我们的智慧全使出来，然后放在上帝手里。上帝要成就，谁都拦阻不了啊！我们不能说我们什么也不做，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在这个里面，我们真的看到，我们人就要尽人的本分，不管他有没有作用，不管他有没有果效，我们要坐在上帝的心当中。好，最后就是说以扫改变了心意，上帝的旨意成就了，最后以扫带了400人回去了，见一面就回去了。而雅各呢，就住在了苏格，在那里建盖造房，为牲畜搭棚。雅各应该在苏格住了有一段时间，圣经告诉我们，最后他离开苏格，来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城。到示剑以后，后面又有后面的故事。好，是的，这两段经文我就讲解到这里。讲解到这里呢，在讲解完之前呢，我要对一些经文做些解释，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误解这些经文，就是33章的。33章的第十节，大家看33的第十节，雅各说：“不然，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就求你从我手里收下这礼物，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并且你容纳了我。”我们一看到这里，有时候我们会理解哦，雅各你看把以扫当神了，见了你的面就如同见了神的面，即使呢。雅各见了以扫，把以扫当，其实雅各不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呢？雅各要以扫收下礼物。我们看前面就说，不然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就求你从我手下收下这个礼物。收下礼物，这是一个关键点。以扫一旦收下礼物，就是和雅各和解了。你不能收下别人这么多礼物，然后啊，我该打还打你，该杀还杀你，那是无赖了，对不对？所以说雅各就说，你要收下这个礼物。以扫一旦收下这个礼物，他过去的恨意就改变成善意，对不对？从这一点来看呢，是神成就了雅各的心愿。所以说雅各说，你收下礼物了，神要成就的事情就成就了，就是神恩待雅各的一个证明。所以雅各就说，你收下礼物，要收下礼物，我就如同见到了神，因为神要恩待雅各，你收下礼物，恩待就实现了，就是我如同见到了神，就这个意思，不是真的把以扫当成神来看。这个我们要看到主要的点，是不是说我看到你如看到神，主要的点是要以扫收下礼物，然后收下礼物，第十节最后就是说，并且你容纳了我，对不对？第十节最后是并且你容纳了我，说收下礼物你容纳了我，是神的心意在这里成就了啊，这个意思。好，我们继续讲最后一点，圣经启示的真理对我们现实的意义。圣经记述了雅各和以扫见面这件事，让我们看到学习什么呢？我们要看到上帝完全是按照他的计划行做万事的上帝。上帝要想成就的事，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拦阻。 但是我们要看到上帝也赐给人有理性和人本身的智慧，并且我们人作为人有心中有良知，对不对？神造人的时候把良心放在人心里，人就应该凭着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这些行我们当行的。我们不能说啊，我信靠上帝了我就躺在地上什么也不做了，我们该行的我们当行的，上帝已经赐给我们的我们就要行。雅各就是如此。但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呢，上帝把他特殊的启示圣经赐给了我们，我们本应该更清楚的知道我们在地上应该如何行，因为上帝把他的律法把他的话语全赐给我们了。但是有很多时候我们却不能做我们该做的，而且许多时候连世人能做到的我们都不能做到。就是说世人凭着正直的良知，凭着自己的良心行，在世上行那些事情，我们做基督徒的都行不出来，很可惜。很多时候我们不做应该做的事情，而且不做也就不做了，然后还要换上一个属灵的名号，真的很可怜。其实我们作为基督徒真的不应该这样。我们最起码的，就像王志勇牧师在退休会上所讲的，什么叫爱？爱就是最基本的，就是别人当得的你要给别人，对不对？别人当得的尊严尊重你都要给别人，那你不能光说爱然后连最起码的尊重都不给别人，你说这个还谈什么爱，对不对？所以说在世人看为好的行为基督徒都应该做到，在世人看来应该做的事我们基督徒都可以做。前面有段时间好长时间了，不是我们教会的，是万州的一个，他因为认识赵丽，他经常打电话问赵丽，他要和男的离婚，说男的是不信主的，然后来咨询什么的。完了说他要告他，男的把他告法院要离婚。我说你到法院去，你要可以争取到的权利你全争取到。他说那我不行，我要有爱心啊。我说你先不要谈这个，你可以争取到的权利你全给我争取到，然后你再谈爱心。你争取到了你可以再给别人，再给回去，你不要不去争取啊！我有爱心，我是基督徒啊，打左脸还要给右脸了，我怎么和他争啊？然后什么权利也没争到，到离婚了，自己带着孩子苦得要命，再怨天怨地怨神都怨不上。告诉你，你能争取到的你就争取到，你有爱心你可以再回过还回去，这样呢是对他是一个帮助，证明你有爱心，你有权利你不争取到，你直接给他了，他根本不知道你有爱心，你怎么爱心啊？这是我的本事，你看到吗？他傻傻的，我多聪明啊！我把房子把地全要来了，你看他傻傻的，对吧？反而你变成傻傻的了，不是爱心了。对这种没心术的人，你可以争取到权利，你全争取到，然后你说我有爱心，那房子给你，或者地给你，或者车给你，都可以争取到我再给你，这是我的爱心。所以说，我们基督徒千万不要。要明白真理，要行在真理当中，真理绝对不会让我们没有智慧。就像雅各一样，该行的我们都行，这是一个负面的，就是离婚的时候是负面的，正面的很多事情我们该做的我们全要做。我们不要哎呀我是属灵神的人我祷告就行了，不行，你该做的全做，这是我们的本分，不要把我们做人的本分给忘掉了，只是看到我们是属灵的人，我们不是一个属灵的人，我们是人，然后我们再是属灵的人，不是我们天生就是个属灵的人，我们变成了不是人了，对不对？我们一定要 人该行的该规矩全要行，然后我们可以有爱心，要比世人更高，就是我们后面所表示的爱心。所以说我们不要被那些虚伪的，有的人却不是这样，什么也不做却打着手里说该上班的上班，上班不上，然后我在家里灵修，我天天在家灵修。你不用这种属灵的堂堂外面的帽子扣在自己头上，做自己愿意乐意做的事情，其实就自己就是乐意在家里闲的，却戴上一个属灵的帽子，这个很虚伪。就是我们属灵生命不应该是这么虚伪的，应该是实实在在的，脚踏实地的。我们在工作岗位上也好，在家庭中也好，我们脚踏实地的做一件一件事，然后我们要有属灵的爱和属灵的看见。不能说我有属灵的爱我却什么事不做，那不对啊。我们要有一个就是说应该尽的责任我们还是要尽。好，第二点我们要看到的是雅各听到上帝对他说我必定厚待你之后，他知不知道上帝怎么厚待他？不知道，只是上帝说我必厚待你，我们就会问了，上帝你怎么厚待我啊，上帝啊，我跟以扫见面，你准备怎么做？我们基督徒有时就会问啊，对不对？就像我们啊，上帝啊，你听了谁啊？上帝，所以说我们很多时候问的不对。其实呢，我们这样问，我们就越位了。雅各没问，亚当就越位了。亚当那边是不可吃的，为什么不可吃啊？挺好的，我吃一个，越位了，越位了就坐在最终。我们不能越位，我们要守住自己的本分。上帝隐秘的事就属于上帝的，圣经里说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的神，唯有显明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好叫我们遵行这法律上一切的事，一切的话。所以说我们要看到上帝有他隐秘的事，箴言里还说了，将是隐秘乃是神的荣耀，将是隐秘了是神的荣耀。我们不要去探求上帝隐秘的事，问一些我们不该问的事，偏要追求追根问底，要明白上帝隐秘的事。上帝为什么拣选某某某啊？为什么拣选这些人啊？上帝为什么不拣选所有的人啊？上帝为什么不拣选他？对不对？这是我们有时候会问这样的问题啊。有的时候说，哎呀，上帝啊，你为什么把这样的难处临到这个某某某？他临到这么大的难处啊？哎，有的时候会说自己碰到难处了，哎呀，上帝啊，为什么这样的事能临到我啊？我们不要问这样的问题，这是上帝隐秘的事。我们上帝显明的事是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我们呢，碰到任何事情，我们不要去问隐秘的事。我们要思考的思想的是上帝已经显明给我们的事，我们用这种显明的事来思想这件事为什么临到我，我们是不是认识我们的上帝，我们是不是认识的是那位圣经所启示的真正的上帝，还是我们在拜偶像？这个我们要问，因为上帝说了你不可拜偶像，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要问这样上帝已经显明的事情，或者说上帝啊，我是不是已经遵行了你所吩咐我一切的话，还是我哪些地方你的话显明的话我没遵循？我们要问这些事，不要去问隐秘的事，隐秘的事属于耶和华。将是隐秘乃是上帝的荣耀，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清楚自己的本位，这样我们要像雅各一样信心放在上帝的话语上，不要去问为什么上帝你是这样，为什么。其实有时候问的就是说会亵渎上帝，这是我们要经常要注意的。 箴言二十五章第二节说，将士隐秘乃是神的荣耀，将士查清乃是君王的荣耀。所以说显明的事我们要查清，我们要明白，上帝已经显明给我们的事，我们不能不知道不清楚不遵行，因为这些事情是我们的荣耀。我们遵行的时候我们就得了荣耀，我们不遵行我们就失去了荣耀。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赐下来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该如何行，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我们的位置在什么地方，让我们所行的都是按规规矩矩来到你的面前行你所喜悦的事情。你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你明白你。谢谢，这样的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